你用五分钟时间来温习一下昨天晚上所听见的道。严格的说，在圣经里面不要分开把圣经这样分开，说这是神这是基督这是圣灵就不要这样分开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灵，不是单单讲灵，圣灵，讲神的灵。在新约里面常讲基督的灵，或者讲主的灵，它不是单单讲圣灵。不过有的地方就讲到圣灵这个字眼。因此啊，我们就是这一件事，不过它特别有浓厚的色彩，在这一方面特别的显著，把这个道表明出来。我今天这样讲呢，我就是不要我们把圣经切成几块，那是一个整个的。不过最要紧，在新约里面，在新约里头，主耶稣基督成全了救赎之后，他升天，圣灵来到地上普遍的工作，这一个工作是很深入的。因此在世界每一个角落，不是说单单从基督有接触的人，但是在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在基督徒的心里，或者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人的心，人接受了主，在生命上起了很大的改变。这个新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带来所带来的这个改变呢，在新约里面是一个最大的事实，而且是我们在真理里面一个最大的、最要紧的中心。说一个人因为接受了福音，这个生命断然改变，完全不是那一回事，不是那一个人，乃是另外一个这个新生出来的，从圣灵生的，是这种样子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这个，虽然讲到这个三个时期或者三个时代，我们注重末了所讲的现在圣灵在每一个人心里面感动人工作的时候，人接受这个感动，人完全改变。赞美主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我们要接受。我们的信心不但是靠神有力量，这个还不够啊，是从根里面真正改变，那才是好。弟兄姊妹，我问了一个小问题啊，因为信主到现在到底有改变了，我说从前是那样信了也差不多，我不要说一样了，也差不多，这个不大好，对不对？这个福音好像没有什么力量，你的亲戚朋友家里面的人看见你信主从不信主也差不多，那么信来做什么呢？来到这人说啊，他真是不同我。昨天晚上我们注重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是讲到生命的改变，那是在这个真理里面是一件最重要的事。今天我们要注意第二件事情，是我们信主之后这个生命改变之后，第二件事情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很隐藏的、很深刻的工作是什么呢？那我们现在先来读一下圣经，请你们先打开希伯来书第八章，我们要先看三节圣经，慢慢来好不好？因为还圣经还是最要紧的，这个根据这个圣经来讲论。请看希伯来书第八章读第十节，读完第十二节，十节 读完第十二节。你们注意，这讲到新约，新约，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自己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那这是从旧约引用过来的，当然这是一般来说，这是指着以色列人神的圣名讲的。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这个话引用到希伯来的基督徒的身上啊，讲到圣名的身上就是了。在这里说这个约要写在心上，写在心板上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定认识神。我们再看第二处的圣经，约翰怎么说。先看约翰一书第一章，使徒约翰怎样讲。第二章第二十七节，第二章第二十七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幻世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恩膏就是指圣灵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告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医治伤心的人等等啊，这个膏油在这里是指着圣灵讲的，就是圣灵的教训在里面的，圣灵的教导。所以今天呢，所注重的信息是注重到教训或者是教导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三处的经文，请你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三十六节啊，第十六节，三章第十六节，这讲到圣经。三章第十六节啊，找到以后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这节一起来念，第三章十六节，一起来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都这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我读完是七节，叫读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讲到教导应该是讲圣经，圣经里面的话就是教导我们，教训我们学义，学对，学好。所以我们根据圣经来过圣民的生活，就是正常的。你总要根据你照什么来生活啊？标准是什么？就是照着圣经，因为这是神的默示，神把这个他的话赐给我们，这些话就是做我们的教训，做我们生活的准则。因此如果圣经说这个事情错了，不可以这样做，你说我就是对，包错。我相信你懂我刚才讲这句话是吧？如果圣经说不可以这样做，就是意思说神说这样是做是不对的，这样做对，你照这条路做，你行神的道，你就是个圣民，是基督徒， 你就是个蒙福的人，因为行道啊是有福的。那么讲到圣经里面呢、啊，这个到底是指什么呢？保罗对提摩太讲这句话，他不是指新约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，对吧？那你们同我仔细同你们讨论一下。这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都同你们有一点研究圣经，我觉得你明白真理，你的走就会准确。是了，现在这里说圣经是指什么？这不是指新约，因为新约的正典呢，完全偏好成为新约，大概是主后200多年的事情啊。那个时候才主后67年、68年呢，他讲圣经，当然不是指新约啊，这是绝无可怀疑的。哦，原来旧约这样好啊！我们从素来就觉得旧约是旧的，新约是新的，这是很好。人家这里所讲这个圣经是指旧约，主耶稣都没有觉得旧约不好，你们信不信我的话？有人问耶稣说，在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？他引用了《生命记》啊，你从来没有读《生命记》了，所以不大行啊。主耶稣引用《生命记》第6章，说你当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。那我们你说《生命记》里面从来没有读过啊，到做基督徒好多年了，新约倒读过，《生命记》没有读过。那么人家问你什么，难怪答不出来了。这个耶稣啊，一讲就答出来。他引用《生命记》第6章的话说，这个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个爱人如己是在立位记啊，19章第18节。那我们从来不读立位记，一打开5个记，第一个就是欢记都保掉了，这个也不读了。很多基督徒啊，一打开圣经啊，看见那是献祭啊，哇，这个是，所以后面也不要，通通不要了。但是耶稣说要爱人如己，这个话从利未记19章18节引用过来的。原来生命记、利未记有2句话放在一起，它就成了一起先知同律法道理的总纲啊。你们晓得这个总纲的意思啊？所有先知的道，所有律法的要义包在一起，不过只是这2件事。我看了啊，若是主耶稣这样注重生命经历未见，今天回去好好开始读生命经历了啊，不要这么马马虎虎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基督徒之所以不行，就是圣经完全不读，而且不晓，让你明明写清楚这么要紧，从来都没有见过，你说他的生命怎么会好啊？他没有教导，没有一种教训教导，他从来不想怎么做，他怎么会做得出来呢？怎么没有标准啊？我今天反而来鼓励你们读旧约，当然新约是很要紧的，因为我是怕你不要旧约嘛。我先来讲一下旧约好不好？旧约里面的教导很要紧。因为在旧约里面，这些律法规条规定，虽然人做不到，这些规定啊，就是后来世界里像罗马的律法，在欧洲的那些法律的蓝本啊，那个背景就是旧约。他们是根据圣经里面那些条例，他们根据那个后来有律法的。可见啊，都不是广东人说买壶水瓶啊，这不是很马虎的吗？这是世界的律法的蓝本呢、啊，这是很要紧的哦。我们反而就是马马虎虎啊，因为它里面很仔细啊，很仔细啊。我仔细读的时候才发现，哇，这从来没有想到他讲这种的。你读读看啊，这真是想不到的。照着犹太国的拉比这个教师啊，拉比就是天生的教师。的说法统计啊，他说在这个旧约里面，这些律法就是讲你可以这样做，应该这样做，或者不可以这样做，不要这样做。这个律法呢有613条，你如果你家里挂613条啊， 天天对对看也差不多了，你挂在那里，我们啊，如果是十条八条啊，对对看都不一定做到，是吧？对，613条啊，说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偷盗啊，是不可以什么啊，样样都讲了，是应该孝敬父母，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，对对看，没有一条对啊，才晓得原来这个生活完全离开轨道了。那么这个基督徒啊，没有照圣经来生活啊。神给我们一个道，这个道就教我们学义，对不对？学义，我们无义，因为不学，也不懂，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一方面的道啊。因此我这个对不对，这个统计准不准确，我不敢说。不过都有人这样统计613条了，那么它就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禁止人说不要这样做，一部分是应该这样做，是正面的积极的，另外一方面是消极的。这个消极的禁止的有265条，但是应该这样做那样做的有348条，那么加起来是613了。我就在这应该的多过不应该的，对吧？265对348，这个很好哦，不要整天说不可以不可以，那是说可以可以，那更好啊，应该这样做。因为如果你对了，那个不对也对了。如果你是对走正路，这个正面对了，反面也都对，对吧？所以啊，我觉得那边重一点呢。这个统计无论准不准确，或者你发现多一条啊，这个都不是顶要紧的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至少有600多条啊，可以做你生活的根据啊。后来呢，在西乃山上，神把它放在一起，就变成了10条诫。啊，这个就浓缩很多了，浓缩起来成为10条。那么如果你照这个10条啊，比如说粗枝大流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么这一面是对神，那一面是对人，这是两面呢，是最要紧。那么主耶稣呢，就把它分成2条，一条只是对神，一条只是对人，是不是更简单了？所以这个新约啊，比旧约更简练，更简单，而且啊，它是个精华所在的，这个新约的圣经的道啊，它是把这个613条不但变成10条，它变成2条。其实啊，如果你爱神爱人了，还什么呢？啊，哇，已经啊，不是爱神么？不只是爱神了，尽心爱神。有人是爱神在这里，尽心从里面哦，真是。爱你啊，不是从这里哦。啊，我想啊，我应该爱神，应该爱不爱另外一个问题，是吧？很多夫妻都晓得啊，理想家庭就是彼此相爱，但是他没有相爱，这个道理归道理啊，不在这里哦。如果你说对一个人说我很爱你，从在这里爱你，人家不要你的，是吧？你不心里面全心全意整个的啊，这是把这个心呐、啊。摆上去就对了，这个第一件事真正有心啊，而且尽力，这个力是外面的，心是在里面的，对吗？有里有外啊，一切爱神，那么别的都包括在这个里头了，这个献祭啊、奉献啊是怎样啊，哎，随便了。你只要有心了，这你爱你的孩子，你出去了，在铺子里面看到儿童服装公司啊，每一件衣服都和你的孩子穿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的时候啊，是不是这样漂亮啊？其实尺寸不大，都也买回来了啊。这个，所以啊，他们生意老实了吗？啊，因为那些父母啊都是糊涂的，所有的父母啊都糊涂的，所以服装公司啊，儿童服装公司的价钱特别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非买不可嘛。所以他标价标的高一点了，很赚钱了。他们那比这个父母都不大理智，好在不大理智啦。如果理智了，还了得？我们都是糊涂爱到底，爱到现在嘛。所以孩子都长得很好，长得胖胖的。如果等到算账啊，越看越气啊，那么好，怎么算账？哎呀，真是，是吧？你这个有心有力， 神，其次相逢，大概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去爱人。那么这两个大原则抓紧了，你就很对了。不过呢，在旧约里面呢，我今天看看有没有一点点时间呢，同你们讨论一下。圣经里面讲很多东西讲得很仔细，所以如果你认造主的道，因为你是属主的人，虽然我们有时候做不到，我们靠祷告求主帮助，我们如果有心，我们做到，主一定能够帮助那些乐意顺服他的道的人，主一定会加我的力量。不在圣经里面了，旧约里面了，不在新约，旧约讲得很仔细啊。我随便翻一两处圣经看看好不好啊？随便来看一看，请你们打开利未记好不好？现在看一下利未记，因为平常不大看啊。请你们打开利未记第十九章，第十九章第三十五节。到三十七节，三十五到三十七，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在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，要用公道天平，公道砝码，公道升斗，公道秤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。我是耶和华，要行我一切的律例。那讲一件这样的事情啊，实在是这种还讲什么呢？讲天平，讲秤，讲升斗，讲砝码，讲这种。圣经真是仔细啊，连做生意怎么做都讲了啊！你说仔细不仔细啊？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全备，样样都有。你说仔细吧，要你怎么做生意呀？如果啊，你说这样做生意包亏本，你试试看呢？如果你真是老实啊，人家能够信得过你，你比别人更赚钱啊！你比别人赚钱，这个老实是很不容易的。有一个卖二手。这个二手车的基督徒啊，买二手车的汽车的，是旧汽车的基督徒，他驾一个汽车来看一个医生，因为医生要买二手车，他说啊，这个车很不错，然后我卖给你多少钱，然后医生出去试车，那你们会开车，我也开了，我们都开车了，试车很多办法是吧？如果你给我试，我晓得怎么试，不露出马脚都可以的，对呀、啊，是啊，是。看得不很不错，那个医生老不放心了、啊，他因为诡诈，这个商人呢、啊，他试车很多办法是吧？所以到了家里了，在医生的客厅那里，那个医生问他一个问题：你老实说，这个车子值不值得买？很有意思，真的有意思。你老实说，这个车子值不值得买？如果老是说就没有人买呢，没有人买。那么他呢，抬起头来，看见了客厅的中间呢，挂一个牌在那里，一些圣经借在那里。那个圣经就说，在审判的日子啊，句句都要供出来。在审判的日子啊，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。哇，他一看见那个，他说这样嘛，下一次我再介绍你更好的车。他把车子开走了，不敢卖。你看这个圣经有这么大的效果，所以如果啊，你啊，真是照主的话，卖车是不同的哦，这个很不同啊。那么从今以后呢，这个基督徒的商人的汽车生意啊，好得不得了，因为他总不要骗人家了，如果不好就开走了，或者老师告诉他什么地方要换要修啊，这真不行啊。 竟然这个成为一个最成功的商人了、啊。人就问他，你怎么这样成功啊？他说同圣经界有关了、啊，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，很有意思啊。你说这个同生意有没有关系啊？这里说用吃要公道，吃有没有不公道的？我去买布的时候啊，很有巧门啊，他拿个皮尺量的时候，他这样，人都来不及看，他就量。量完了之后呢，他对你说啊，我多给你一点啊。后来呢，就捡过去，哇，他很好，他多给一点哦。你回来量量看，不大够。因为啊，他拿到那里，他手抓的时候抓里面一点嘛，又来又抓里面一点。所以啊，难怪圣经讲吃了，难怪了。难怪了，后来讲天平啊，天平更厉害了。那个天平啊，一点点的差别，你都不要马虎哦。那圣经是严格，这才真正叫严格，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啊。这个神就是公义的神，他说我是耶和华，你要遵行我的话。在这里讲，每一样都讲了，讲秤。我在香港的时候啊，去买东西啊。他们说啊，你要小心哦，他底下还有一把秤的，哦，原来他有两把的了，一把是卖给熟人的，叫街坊秤，就邻居秤啊，这个是如果邻居来买呢，大家都老朋友啊，不下一次他不来了，是吧？那么所以啊，看他是邻居，底下秤拿出来就称东西。如果是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，像我他从来没有见过，我去他就拿外面那把秤，拿的时候他还再加一点秤，这高高的差二两，差二两。所以你说啊，这里讲秤啊，原来犹太人会做生意啊，中国人都不差的，中国人呢有天才，生意是有天才。我就不晓得这两个民族生意是哪一个民族更厉害，我现在还没有分别出来。中国人都了不得，把整个南洋都卷过来啊，东南亚都卷过来。你想想，这个中国人都是好厉害啊！所以人呢，只晓得犹太人有本事，对吧？不晓得我们有本事，看到吗？其实啊，人人都有本事嘛。秤送他一下，他就高上去了。秤的时候，上去是马上拿到就放下来。你说公道不公道，在人看很公道啊，很好啊，但是里面是不公道。圣经讲这种讲得非常的仔细，讲升斗也讲得仔细啊。你晓得一个斗就两米的，它里面做厚一点嘛，东西就少了，是吧？外面是一样的，这外面一样大，里面厚一点的嘛，有错？放满它啊，随便要多少了，再舀一桶给你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这个是很有巧门嘛。那我来看看新佑啊，新佑更厉害，是不是？讲到这里啊，这个神的道真是啊，有时候实在是叫人叹气啊。请你们打开，我们来看看新佑好不好？打开这个第六章，路加第六章，第六章。第三十八节，路加第六章第三十八节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柱的升斗，那这很好了。十柱升斗就是利未记所讲的，底下说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。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，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。我对这些圣经啊，起初不大了解，后来到云南传道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在云南传道啊，我们到街上，不是街上，赶集啊， 每一个礼拜有一天特别做生意，大家都来做买卖交换或者买或者怎样，一个赶在一起做个市集叫赶集，大家一起做买卖，那么他们呢就在那里有斗啊有升啊，那么买米嘛就这么量量满了 啊弄平了、啊、就卖给人。那我在那里看了 啊很有意思，这里说你看，你们看看圣经啊，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原来他这个两米，这个升斗两米的时候，这个斗啊放在那里，这个米啊往里面放，满了不是真满吗？里面有很多空位置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会刚刚对放进去就刚刚合那个位置的嘛，所以啊满了。你满了一斗啊，不要要那个买的人很聪明的，个个人都这么聪明的不？大概他们已经知道给人骗过了，所以啊那个人就是把那个斗啊抓住摇一摇，一摇了那个米啊哦就下来了，原来还有这么空没有米啊，所以啊没有办法了，再见一见。连摇带按，这个按是沁一沁的，还要把它沁紧，摇一摇折下去把它沁进去，连摇带按还不够哦，还要上尖哦，把这个米啊放上去这么堆高了，对不对？哎呀真是抵不住它流下来再掉下来，这算差不多了哇，原来圣经新约的标准高过旧约，就要是要吃素就公道，主耶稣说你带人了、吃素生斗还不够，还要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人的怀里。如果你是这样带人了，你是这个城里面最好的基督徒，总是别人总要好，我总吃亏一点，我总是好带人一点，我总是唯恐不够，唯恐爱心不足，求主帮助我更能爱人一点，总是就是爱心有亏欠，我这是要好好的对人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不能，我说一句话永远不要过分，我只能留一步，我做什么事情我怎么这个态度啊，这个看法不一样嘛，这个新约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待人的标准，这个量啊是高过利未记，所以因此啊新约有价值了。我对这个新约，我刚才虽然在讲旧约，我不是在讲及新约哦，为这个新约素来，新约是每一个旧约是更精细啊更仔细过旧约了。不过在旧约里面呢，这个600多条或者更多这些规条呢，它每一条都很有意思的哦，很有意思的。我再看一件好不好，再看一件，我这是要鼓励你们回去读圣经啊，因为我怕你们很多人不读旧约的啊，你们老老实实啊，这个是啊，请你们打开生命记第22章，生命记22章，现在看另外一本啊，这第5本。这些圣经啊，我初期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特别，很特别，什么圣经讲这种呢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，现在我今天所以拿来讲了第六节第七节。第六节第七节，你若在路上遇见鸟窝，你们有没有见过鸟窝？小的时候有，有人点头啊，很好。你若在路上遇见鸟窝，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窝或有蛋，母鸟伏在窝上或在蛋上，你不可连母带窝一并取去，总要放母放母亲，只可取窝即可取小鸟，这样你就可以得福，就可以享福，日子得以长久。啊，奇怪了，怎么圣经叫人做鸟呢？圣经说就是圣经它是神圣的，怎么叫人这么做鸟啊？我起初读了我觉得很奇特，
很特别。
不是圣经叫你做了，乃是圣经晓得你一定要做了。所以他教你，如果你一定要做，你这样做好不好？圣经不是要你做了是吧？我总觉得鸟在天上飞更好，在后园唱歌更好，是吧？不过你一定下决心要做了，因为心里不能忍受啊！一看见了，心很有吸引力啊！我们从小都是这样的，好容易碰到一倒就是一个窝，好容易碰到，而且里面还有小鸟，哇，真的很有兴趣啊！还有蛋，从来都没有摸过的，那么一定要做了。圣经说你一定要做吧，小心哦，怎么做法我教你。那这个很有意思啊。他说你把妈妈就放走，赞成不赞成？有的赞成，都妈妈的点头。把这个小鸟做了，妈妈把它放走，不要妈妈也要鸟，要小鸟要。我们是这样的啦，我们在世界上做人啊，手指架很长啊，妈妈都晓得通通要。广东人说喊不浪，喊不浪，裸塞，完全要，这是我们手指架太长了。你怎么留一个地步嘛？留一步嘛？都不要赶尽杀绝啊，都不要一包抄通通拿，如果你这样手指甲这样长，没有人敢同你做朋友啊，是吧？啊，好厉害啊，这个啊，就是要防备啊，整身都是刀子啊，啊，你不小心就割破了啊，这个很厉害的。那这里讲，如果你一定要做，你留一个余地，常常留一个余地，这样呢，你这样做人啊，你就会享福。你我们常常讲就要得福气，这样的人有福啊，这样的人就长寿啊，仁者寿啊，这个说啊，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，这个是圣经有福有寿，就是做小鸟小心了、啊、你就不做啊，所以啊你小心啊，同朋友来往，在社会做人，原来这里啊它是一个原则，教我们怎么样生活待人，怎么处事，它是一个原则，不是个细则。如果真是个细则，真是没有味道了。圣经教人做小鸟做什么呢？这是没有味道啊。但它真是一个原则，教神的圣民常常有个好的心肠，以怜悯为怀啊，存怜悯的心，以恩慈相待，像以弗所书所讲的，你总是心里面要慈心一点，留一步一点，这样做基督徒你也做得好了，你自己也得福气，你也不必这么得失太要紧了、啊。所以啊，紧张啊，血压高也不必啦、啊，也不必生病啊，人都还很年轻啊，很年轻啊，已经啊，头上都是火车路啦，就是啊，老得不得了啊，你不必，你什么呢？也无所谓啦，对人啊，是常常留一步啊，不要紧啊，也不必愤恨啊，不必老恨，心里面有毒恨，那么我们这个生命啊，就更好，地上的日子就得长久。那圣经有细则，也有原则，有细则，有原则，所以神的道是全备，也不是单单照这个字面呢、啊，说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，他有别的原则，你照这原则来做人呢，你这个人啊就对路了。新约也有啊，新约也有很多细则，很多原则。那以弗所书讲啊，我今天应该不应该看？应该看。无论如何，今天我打开以弗所书，我想看了你印象会深一点，好不好？以弗所书第四章教你怎么发脾气，第二十六节，第二十七节，二十六、二十七节啊，他不是要你发脾气，因为他知道你一定发的了，所以他教你怎么样发。来看看啊，第四章。第二十六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、啊？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 生气就不要犯罪，不想生气就是犯罪嘛，是吧？生气就犯罪了嘛。哎，不过你说我们的生气啊，好多种表达方式，会不会？那比方说我们生气了，我们对人没有什么伤害，我没有什么过失，我气我自己了嘛，对吧？所以啊，不能说啊构成罪行啊，还没有什么罪行，我气得不得了，到房间里关房门蹦，这个蹦就是生气了。不过这个蹦呢，有人也受影响的，但是不是很大啊。他当然很生气啊，有气没不敢放，也没有地方放，在厨房里放，对吧？洗碗的时候啊，轻轻咔。因为我见过这样的脾气啊，生气的时候一筷子啊碗啊什么碰啊碰啊碰去了，了了，也没什么大犯罪，我认为啊，打碗打筷，我也没得罪人是吧？也没有伤害人，说骂人都没有啊。不过是啊，生气就不要犯罪，这个就比较那个真正说骂人打人啊，伤害别人是好一点，好一点，生气就。不要犯罪，也不可含怒到日落啊！他心里讲的哦，有的人不发脾气的哦，有人是含怒，这个里面脾气大得很，整天都不说话，叫他他也不理的，说他讲话，就过去了。这个含怒啊，这个一包气在里头啊，所以啊，原来发脾气有两种的，一种是向外发，一种是向里。你们有没有向里发啊？有时候这个社会啊是不准你向外发的，你外发你就吃亏了，就广东人说转凡了，你就不得了了啊，不得了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向里发，气的那种，气得咬牙切齿，气得要命。不过是往里发，小心啦、啊，往里发最伤身体。我不赞成你往外发，就没有得发，这个是都是不对了，不可含怒。到日落哦，那么太阳下山可以寒了哦，这不可寒露到太阳下山，这个意思是说你今天气了一天了，太阳都下山了，你还在气什么嘞？这清楚吗？那么今天从早晨到现在你就气成这副样子，现在就笑，太阳都下山了，你还在生气，哎呀，你真是，你气到什么时候啊？他不是说啊太阳下山可以，他没有这个意思哦。还有一点事情你要小心哦，如果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带一包脾气在里头上床，你睡觉明天早晨醒过来啊，这个心理学家说啊，明天早晨一醒来就是一包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一包还在那里。所以啊，千万不要把这个气啊带上床，了了一祷告就放下来，不要带上去，不可寒露到日。下面最严重呢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有时候啊我们气，有一天我就要对付他，对付他，哇，你在想什么计谋要对付他啊？广东人说啊，要一听啊我井底也被他贪哈，这个贪意思就是享受一下哈。有一天了，我捡个单也被个贪哈，哇，问你好厉害啊！捡个餐也被个贪哈，对不对？他就以温然罪恶，这个发气啊，就是含在里头，温然罪恶。弟兄姊妹啊，圣经讲这个发脾气讲的这么仔细，如果你能够照这个道去行啊，你的嗨，是吧？算了，算了。雅各书怎么讲啊？慢慢的动怒，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人慢慢动的，只有见过快快的。我只有见过快快的，脾气来了砰就来了，还是慢慢的呢？因为啊慢慢的就没有了。一件事情来了很生气啊，你是思前顾后想想，你没有什么好生气，他一定是误会啦，好吧？这个事情啊，他不了解了，他不晓得我这个人是吧？啊，算了，这个事不值得建议啊。行啊，这个脾气也下来了，慢慢动怒啊。你可以发脾气，不过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，等慢慢那个怒火就下降，就过去了。 你说啊，圣经当然讲发脾气，我今天没有把全部经文都读出来了，好厉害啊！圣经讲发脾气讲的最好，他每一样都讲的最好，你们信不信？每一样讲最好，这是讲细则，讲发脾气。他们也讲到主耶稣说，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还有呢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是多说就是出于懒惰者。简单嘛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我看谁都懂得这几个字啦，做起来不简单啊。这嘴唇是两层皮啊，翻来覆去是在乎你啊。这个是就说是，这个人不是很笨嘛啊？这个嘴唇啊，是就说不是，不大事，不大事。好厉害啊！他就说是就说是。不是就说不是，多说就是出于那个恶，从恶来，从恶里出来的。连说话都讲清楚，一两句就讲清楚了，很清楚。我今天讲这些道的目的，就是要基督徒用心开始读圣经，照着主的标准来做。属主的人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做人，是一个基督徒。有的是原则性的，有的是细则性的。或者我们再读一两节圣经，请你们打开哥林多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23节、24节，读完之后，我们就读第六章第十二节。第十章第23节，哥林多前书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那这是原则性的，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。这是个原则，乃是要来要求别人的一处，凡事都可行。第六章也是一样的，第十二节，凡事都可行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一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这是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面的应用啊，很广大，什么方面都可以应用。虽然在圣经摩西写圣经的时候，很多罪恶现在都那个时候还没有，现在有。有人就说了，圣经没有讲啊，没有讲啊，那么你也没有入辙了，是吧？因为圣经没有讲。没有讲我就可以中我了，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抽烟了？我说你已经晓得可以不可以了，问我干什么呢？因为他问我就是要我赞成他，对吧？这都不必讨论了，是吧？我说了他也不大佩服的了。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啊？我觉得你已经有答案了，是吧？那耶稣把他加了也随便酒，是吧？我问他说是，我说那么所以你也喝一杯啊？对了，你已经有答案了，你已经有个副稿，你来问我可以不可以这样，可以不可以那样啊？我说圣经说可以啊，真的，真的欢喜得不得了，真的，是啊，凡事都可行嘛。我们信道不是受捆绑，好像小孩子刚出世，妈妈把他绑起来。如果我不能动，我是好，有什么好啊？对吧？这是不能动，跟他绑住嘛，也不能做坏，绑住。所以啊，圣经是给我们自由，凡事都可行，自由了，但不都有一处。下面有嘞，但底下有个注解呀、可以，你抽烟没有人干涉，你说圣经第几条是不可抽烟呢？是条件没有，610几条里头都没有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烟草，对不对？没事，你说凡事都可行，我从前也抽烟了，要抽到什么情形才有点小功夫啊？
这个香烟啊，拿一支出来一丢到嘴上就差不多了，一弄就有火了。要拖的时候啊，要拖到进去的多出来的极少才差不多，如果进去那么多出来那么多不行啊，不大出来。哎呀，我从前没有悔改，我也抽烟了，我也抽烟，但是都可行，大不都有一处，连香烟盒子外面都印好了，这个东西啊对健康是有害的，你还错啊，不都有一处它都印出来了，你也明知故犯了，这个现在更讲得更清楚了，是吧？那些有肺癌的人啊，肺有毒瘤的那些人呢，就是同香烟最有关系啊。那么你如果不怕那个地方生东西嘛，只管抽啦抽啦抽啦。不过那些很奇怪咯，有个大会的讨论应该不应该抽烟呢、啊、都是医生啊，结果啊十个里头有九个抽，他们在讨论这个香烟对人的害处如何呢，都是医生开明知道这个不对哦。十个委员在讨论的时候，十个有九个抽，一路抽一路讨论，你说这有什么用处啊？啊，这个世界真是不得了了，很多基督徒啊都是走这个路线了、啊、不得了啊，明知不对但不都有一处啊，不都有一处，这是有很大害处。很简单，你的厨房啊天天这么烧饭，那个厨房都黑的是吧，你这个肺啊怎么抽进去啊，你是没有打开来看看啊，里面都是黄的，都是黄的，像厨房一样的，打开来看你还是拼命抽，你知道真是。但不都有一处啊，底下说但不都造就人，如果我曾林芳在街上拿一个香烟这样抽，这没有人听我讲到，哎呀他抽烟还拿烟斗哦，还够派头哦，拿烟斗哦，这没有人听你讲到啊。我有一次同一个教会不应该这样讲，在国外在欧洲啊、有一个牧师啊同我看他在抽烟斗，等一下他要分圣餐了，我对他是算了吧，你也不要抽了，等一下分圣餐，他是不敢辩驳哦，他悄悄是是是是是是是，他就晓得那个神圣的同烟斗不打对称啊。我说哎，有圣餐吗？啊，不要说了。哦，是是是是，悄悄烟斗，他都会说是是是的哦。到底啊，应该不应该不造就人呢、啊？不造就人。英国有一个最有名的传道人，在过去。叫斯布真 Spurgeon， 最有名的叫传道之王啊，所谓讲道讲得最好，很佩服。那个马车夫大声叫，谁坐我的马车去听斯布真讲道，那么这个招牌真的好得不得了了，马车夫通街这么喊啊，谁坐马车听斯布真讲道，我坐马车了。但是呢，香烟公司晓得他喜欢抽那个牌子的香烟，不过在欧洲很多教会都抽烟，都抽。那个香烟有个广告，说这个牌子是斯布真牧师最爱抽的烟。那么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一个牧师啊，成了香烟广告也差不多了，也就差不多了，真是，哎呀，主啊，帮助我了，不行了，不造就人嘛。你要想想看了、啊，这里有说，但不受他的辖制。这个香烟就是有瑕疵嘛，不抽不行哦，一支有一支，很奇怪嘛，很重复的嘛，就是这样，这么重复做不停，做一辈子嘛，这个奇怪嘛，我觉得这个世界最愚蠢的不过于此啊，最愚蠢的一件事就是重复这样，重复到老，受他的瑕疵，不抽不行。抽不行，哪里要看看啦、啊？这个事可以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。原则上是样样可以。第一，有没有益处？第二，造不造就人，叫人跌倒，你想过先啦、啊？第三，你有没有受他的辖制啊？什么时候你受辖制，你小心啦、啊，你的路已经不对了，很危险。那这种叫原则性的。所以啊，我今天为什么还是读这句圣经呢？我帮忙你解答几十个问题，或者更多的，什么时候你不能解，就回到这一节圣经上去呢？ 拿这把尺量一量，你就晓得对不对了。那么圣经是这样，它有原则性的说法，有细致的写法，这两样加在一起啊，可以做我们一生的标准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讲到圣灵来了，做什么呢？我年轻的时候，刚刚信主，很糊涂，也没有人好好带领，我读圣经都不懂。人告诉我先读新约啦，我也听他的话，我就先读新约。我打开新约第一章第一节，第一章第一节什么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第二节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，犹大从他玛斯生花勒斯和谢拉，花勒斯生希斯伦。就这么什么事都过去，我说哇，都读不懂啊，所以啊，我很厌倦，觉得哇，这个圣经很麻烦了，很麻烦。就因为这样，我背了家谱。因为我听人家讲啊，宋尚介博士啊，很用功背圣经，所以啊，我既然打开马太第一章，我就开始背圣经，竟然把家谱整个就这么背下来了。这个我觉得很可笑，但是很可爱啊，很可爱。那我那时候啊，糊涂啊，没有人带领，都没有路走，怎么办呢？我又无路可走啊，读圣经读不懂啊，一下就疲倦，就很容易厌倦，所以没有路走。那个时候、啊、乱撞乱对、啊，我就跑到房里去啊，把这个圣经摆在床上，我就跪下来祷告。我那个时候很信祷告，我主啊，我读圣经读不懂，求你帮忙，求你帮助，我读不懂。怎么祷告？祷告了再读，你信不信？懂一点一点，信不信？再祷告，读啊，懂一点点，又懂一点点。那、啊、我今天是谁教你读圣经能够懂啊？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如果你家里房间都多一间呢，啊，有的房间太少，吵得很，你把它放在床上。归下来，好好读，会懂。这个眼睛啊，慢慢就明亮一点，明亮一点。到底这是属灵的书，是神的默示，不是世界的书，也不是幼稚园课本，一读就懂了啊！这是当然不是了。你也不要这样希望说像小学课本了、啊，一读就懂圣经，但它也不是圣经了，是吧？啊，读的时候，这个眼睛啊就明亮一点，逐渐懂一点。当年呢，我年轻时候出来啊，准备做工的时候，啊，那时候沈保罗牧师啊，啊，史其生牧师啊，好多这样年龄的人都在一起，都在一起。我发现一件事啊，对不对？我想提出来讨论啊。我发现一件事，就这些他归下来慢慢读圣经的人，后来。都慢慢懂一点点圣经，就那个时代，那些真正你去问问看，他们也是这么跪下来乱撞了，就这么用功读圣经啊，懂一点点，不能说懂了、啊，懂一点，明一点，讲也讲清楚一点，会吧？就很清楚，因为知道那里到底在讲什么。所以人也懂得那里在讲什么，就是清楚一点。很奇怪，原来呀、啊，我们读圣经不是单单凭脑力，不是，因为诗篇啊，第119篇，你们知道119篇吗？有人点头啊，是圣经最长的一章，圣经是诗篇119，有176节。176节，这个作者真是很伟大，他写神的话写了176节，要我们写两三节都了不得了，是吧？这写那么长，都每一节都在讨论神的话语啊，176节。那么在这个176节里头呢，有5个地方，这5个地方呢是一个祷告，这个写诗的人说：“求你
求神赐给我悟性，能够领悟啊。
那诗篇119篇里面有五个地方说求你赐给我悟性，让我能够遵行你的话语。我就想啊，如果他写176节他都需要求神赐悟性呢，我们是更需要祷告啊。我们都还没有写过一篇诗篇这么伟大，我们今天都应该有一个祷告，求神赐给我领悟的力量，能够明白圣经。那我这样说话啊，先看一节圣经好不好？看一节圣经，请看约翰福音第16章。现在讲到圣灵的事情，我刚才就是引到这个地方呢。要了圣灵来了，他是做什么呢？我们先读第八、第九，这是昨天我提了一下。第八、第九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为审判是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好了，第十三节，我要注意这十三节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圣灵来了，在圣灵的时代，在今日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那这里说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你知道吗？所有的道都可以明白，这不是过分的。圣经这样说，如果圣灵帮助你有悟性，你能了解，你能领悟，你能理解，你从里面能够明白过来，很多真理虽然很难啊，就是很宝贝，你能够了解。这里说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它不是说一部分。我们今日啊，连最小部分都没有摸到了，很可惜嘛。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跪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，我发觉啊，跪在祷告都难了，这跪下来祷告，我要明白圣经是更难了，很少人这样做，是吧？甚至你坐在那里都一样，在桌子上在那里读圣经之前，开卷之后，你祷告，求圣灵帮助我，使我能明白一切的真理。你慢慢就发觉，你灵里面的眼睛会被打开，你明白比从前更多，你看得更清楚，看得更深入。他赐给你悟性啊，那才是最好的，才是最好的。那这里说那个，注意那个小字，有没有这个小字？你没有看见呢、啊？明白，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。那个明白原文做进入。进入深入到里面去，登堂入室到里面去。这圣经在表面上，只是在表面上进去了解，那个进入真理啊。如果你真能进入真理啊，绿豆放进去都会变豆芽，对吧？水啊，跟绿豆放在一起，换水换水换水，换到后来打开都是豆芽，哈哈！我们天天读圣经，读圣经就好像泡水泡水，对吧？天天读圣经，绿豆拿出来还是绿豆，哇！这个都没有领悟啊！这个圣经很难读，算了吧。我今天总算灵修过了，读了一章啊，总算了，心里也平安一点啊，也是平安一点。没有说读的时候明白吸收，绿豆都变豆芽。我们的生命不好，是因为没有深入这个道，被圣灵带领深入这个道，因此属灵的生命老是停顿， 在某一种状况，没有说生命更丰满、更甘甜、更丰富，没有，就老是老样子。但是如果你肯让圣灵带领生如，你的生命啊，得着滋润啊。我请你们注意一两件事好不好？我半夜如果醒过来啊，最麻烦了。半夜，你们年轻或许比较不会啦，一睡睡到大天光啊。不也有人啊，性格如此，晚上半夜醒过来，你如果想东想西是更睡不着，是吧？更睡不着，想圣经呢，好不好？约翰三章十六节，你懂不懂啊？真懂假懂啊？想想看，一件一件的想想看。我保险，想圣经包睡着。不会睡不着的，因为它是很纯的东西啊。不是世界，东家长李家短啊，恨人啊，要简单也别个贪啊，什么啊，不是这种东西呢。你想到圣经啊，很纯，你有安息了，睡着了，是很不错的。那我就是这样，我一醒过来我就想圣经。这对圣经如果要讲，真的讲话才讲清楚。他到底在讲什么，什么意思啊？有时候我做梦，我就梦见在讲道，在讲圣经。千万这一篇不是啊，这一篇不是。我有一次啊，我梦见一篇讲道，从来没有讲过的。我就对自己说，好不好试验一下，拿出去讲讲看。我当然不敢告诉他们这是做梦梦见的。我讲了啊，功效倒是一样好，但赞美主。我已经一生做过两次这样的梦。梦见一篇讲道从来没有讲过，我觉得我们既然做传道，把整个的生命都浸进去做传道，一生就是传道，我们要研究圣经，要传达神的话，连做梦都没有好的题目，就是梦见讲道啊，也不错啊，是吧？所以这种如果你这种梦到可以的，都还过得去啊，不是很坏的，是吧？摸梦很不好的那些丢了它，不要好了。好了，你呢？要求圣灵带领你，不单单听到说哦这样，把那个人啊带到这个道里面去，人道合一，融会贯通，生命得着滋润，这个基督徒信道真正得着益处，确实不同啊，不同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。你们很多人弹，我看你们很多人弹钢琴啊，每一次失琴的人换人，可见你们人才多多，很多人会弹琴啊，还有人没有弹的啊，没有机会弹的还有很多啊，你们都会弹琴啦、啊，是吧？那个琴谱摆在那里，我有两个孩子从小学弹琴的，从一点点大学的，那个、琴谱摆在那里，不是说每一个字你都弹对就对了，对吧？啊、哦。每个字高低在什么地方，不要黑的弹成白的，是吧？对吧？照弹就对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不是哦，不是哦。你看有的人弹琴弹得好，他一摸上去就不一样，那个 touch 那个碰到轻重都不一样，那个 feeling 他的感觉都不一样，弹的时候这个弹出来好听的另外一种声音啊。所以啊，每一个唱片不大一样了啊，就是这个原因了。他弹上去，他领悟啊，他不但看那个字的高低，懂得他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所以他弹上去不同啊。这些字我都认得的，再不认得买一本圣经字典，那几个再查一查都认得，是吧？但是呢，里面的精髓未必真正吸收到，若是你吸收到，感觉都不同了。我对这个圣经啊，到现在我65岁了，我有一种爱好，就是圣经很好，很美，这个道所讲的很特别，这很好，就是很有感动，很美。这个 feeling 不要一样，这个碰到，哎呀，听到这里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啊？有，回家去就要求圣灵带领，求圣灵带领。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，它是带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更新生命，改变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，就圣灵会帮助我们去了解圣经，我们从那里吸收
我们来实行，我们的生命就更丰富啊。好了，刚才前面唱歌的人用了我多的时间，我看录音带还有时间，我要讲完那个录音带，录完的时候我刚刚完，好不好？刚完，我大概是一个钟头了。刚
希伯来书说，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我，通不通？
那老人认识神，小孩子认不认识啊？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了。那个神的话语呢，就不是写在石板上，是条件写在石板上，是写在心板上，写在你这个心里面，这不一样啊，这心又是不大同啊。在这个圣灵的时代呢，是不大一样，因为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，不是像世界那种思想。那么这个约翰一书讲恩高的教训，这个圣灵的教训呢，它是在幻世上教训我们。可见有很多在圣经里没有写的，圣灵都会教训我们，通不通？因为那里说啊，圣灵的恩，圣灵的教训，它是在幻世上教训我。我若遵守这个教训，就常住在主里面。因此我觉得这个新约就使这个整个圣经呢更完全更完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条例你总不能把全世界东西都开进去了，不能，对吧？不过你说可以用原则，照原则来行。不过有时候原则的解释呢，有人说这样解，有人说那样解啊，这个有时候也有麻烦。但是有一件事很特别，这个圣灵在我里面教训我，幻世教训，对不对？我有一次碰到土匪，传道人也碰土匪的，传道碰到强盗，有理也讲不清啊。我在湖南的时候，杀很多人，那些红帮啊，杀拿东西来杀人，见红才大戒大利，这个没有道理是吧？拿去就拿去了，他要杀人。我晓得不得了了，我碰到红帮了，碰到红帮了，他把我车子所有的东西很多啊都拿去了，很多，我刚搬家，我看都有半个车子是我的，搬家嘛，从湖南搬到贵州，通通拿，我心很痛啊，不过也算了，我知道危险了，还要杀人才了事，这个不得了，今天不得了了，他看我穿得很整齐。他说你身上有没有钱？我说有。不要撒谎，是就说是啊。所以我觉得既然做传道，他问我，老实告诉我，我拿出来给你。他看了一下，你还有没有？他不问就好，他不问就好。他说你还有没有？我说还有。我把里面那件衣服打开，从里面又拿一包东西出来，又拿一包东西出来，看看你到底还有没有？我说到底还有，到底还有。原来我把小票放外头，大一点的放中间，最大的票子放在里里头，还有扣针扣好的。我想啊，掉了一样，我还有第二，还有第三了。你到底还有没有？我说到底还有。又打开了，从里面刻的，不行，剥衣服啊，所以外面的大衣也拿了，外面的外套也拿了，一件也只剩下背心和短裤，可怜不可怜？他后来对我说，算你的，不杀你，走，好再捡回一条老命。原来老实都有这个好处。哇，很感谢神啊，虽然所有都没有了，我还有老命可以传道，我也无所谓了，正像又不及一样了，样样都没有，重新再来最轻松。你家里有很多衣服从来不穿的，很多鞋子排队从来不穿的， 那个抽屉满满的，十个抽屉也装满，十二个也装满，老满满，从来不用，那不如通通没有了，干扫简洁啊，这干干净净的、啊，重新再来。我觉得全世界最轻松是这个。我觉得从那次之后，我总是拣选这个最轻松的路线了，是挺好的。我有一个新看法，越轻松就是越好。不过叶老师呢，你到底还有没有？有，到底还有。不一定吃亏是吧？不过有时候呢，是圣灵对你说，没有话。我那个孩子很小，他信了主，在九州信了主。他在一个中学读书，很小，十一岁。他在学校里面嘴干，想喝可口可乐，可以放一个钱进去，弄一弄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用机器的嘛，所以他把钱拿出来放进去，一弄，啊，那么这个可口可乐也出来了。钱也出来，钱也跳出来，没有进去，跳出来。旁边的同学都说：“嗨，侯爷，侯爷好啊，就是 lucky 啊，那个真是好运气啊，又有钱又有 Coca-Cola， 你知道吧？”我问你们好不好？啊，真是太好了，是吧？他里面觉得不对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所以他把钱再塞进去，又跳出来。再射进去，人家说他都跳不出来了，算了，说这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他里面说不可以，很小啊，十一岁，最小的不认识神，知道说这样可以，那样可以，或者那样不可以，不知道，奇怪了。没有人教他，因为圣经根本还没有 Coca-Cola 是吧？啊，现在的汽水的牌子太多了，都没有了。圣经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，但他里面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有没有这感觉啊？你做一件事，里面说不可以，你就对他说算了算了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破灭圣灵的感动。叫圣灵担忧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大家都这样的嘛，也知识也这样的嘛，嗯，不可以，哎呦，哎呀，不要太仔细了，太古板了，算了算了，又可以，不可以也可以，他不是没有感动你啊，圣灵屡次的感动你，你拒绝圣灵的感动，一有生命就有感觉。亦有圣灵，圣灵在我里头，在凡事上教导我。因此弟兄姊妹，如果从今以后你做某一件事情，你都还来不及查圣经啊，你已经知道不可以，包是不可以的，包了第二个理由是你加上去的，第一个说不可以那是准确的，你要接受那个引导。若是这样，圣经是外面的教导，圣灵的工作是里面的教导，有里面有外面，这个教导教训就很完整，很完整，你这一生就根据这些准则来生活，你能生活的更好。慈爱的父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赐下宝贵师，能够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同时也教导我们学习真理。主啊，我们实在需要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能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，能够看得更多，看得更明，而且能够行在主的道中。但愿这一次弟兄姊妹来到主的面前，一定能够学习到从今以后要用心读神的话语，要仔细求圣灵教导我们领悟神的话语，
要真正能够吸收神的话语，这一生就得着莫大的福分，我们的生命就更长久，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是蒙福。但愿我们在世的日子这几十年，因着做基督徒有更丰满的生活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在家庭中带来更大的祝福，那真正同我们接近的人从我们身上能看见这个道的好处，能够真正认识我们所信的道，这个生命之道是何等可贵。哦，主啊，帮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来追求，真正要明白实行你的话语。若是圣灵感动我们的心，在某一件事上，我们要学习顺服，立刻顺服，听主的教导，听灵的教导，在灵里更丰满，更有力量。但愿这些道深深地印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